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感谢您能够再次的收看真光之声这个节目啊。现在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开始讲道。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顺服之道啊。在前几集的节目里头啊，我们已经跟各位来谈到顺服的理由啊，以及顺服的目的。那么在上一集啊，跟各位谈到我们如何来追求顺服，顺服的道理我们怎么样啊把它实践在生活当中。我们提到要有谦卑的心啊，要存心敬畏神。那么今天呢，跟各位来谈第三点呢，我们追求顺服，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能够查验神的旨意啊，这是好的，因为神乐意啊向人来显明他的旨意。那当我们能够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就有一个动力力量往前走，我们愿意来顺服，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啊是永恒的，是存到永远的，是有永远的价值的。我们认为神的旨意是这么样的重要，成为我们生活我们生命一个最高的追求的一个标准，也是我们生活的标准。所以应当啊要来查验神的旨意。保罗也告诉我们啊，一个人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如何，那么他才能够在生活中不至于糊涂了。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生活就有方向。我们若在各般各种啊百般的试炼中啊，我们都会以为喜乐，因为我们明白神安排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那么明白神的旨意啊，会成为我们顺服神的一个动力。所以啊，我们可以查验，像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啊第一节开始的那段话呢，他告诉我们呢，应当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我们要去查验啊神完全纯良可喜悦的这个旨意。那么神的旨意啊，既然是完全的，是善良的，是纯全的啊，我们就应当要来追求，成为我们啊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在圣经里面呢，有提到很多人呐、啊，很多神伟大的仆人，他们都能够因为啊，他明白神的旨意，神在他生命中的一个安排，他就欣然的接受，并且呢，就非常积极的啊，要去遵行神的旨意。比如说像保罗他知道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患难捆锁来等候着他、啊、并且也借着这个雅加布这位先知的预言、啊、提到保罗他前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必定要遭受患难。那么在当时候有很多教会的同龄、啊、就劝勉保罗说，你不要去了、啊、免得、啊、那个捆锁那个患难临到你的身上。可是保罗态度如何呢？他说，我已经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神安排，你们不要再继续讲了，你这样哭啊要叫我心碎啊。我不但啊到耶路撒冷去啊，我愿意接受这个捆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是愿意的。保罗他明白一切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并且他也是要为主的名来多受患难的，他是要来遵行主耶稣啊拣选他的时候所赋予他的这个工作，他的使命，这是要为主的名在外邦来传扬。好，保罗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顺服。一个基督徒啊，在他内心里头，他早就认定了神的旨意是崇高的价值标准。他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 在他短暂的生命里面能够参与神永恒的旨意，能够与神永恒的旨意结合在一起，那么他这个短暂的生命就没有白活了，他就能够在刹那之间，在短暂的生命里头来建立永恒的这个赏赐。所以啊，在基督徒的心里头，我们应当追求，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就能够顺服。当然我们的个人的智慧是相当有限的啊，我们要都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除非啊神赐给我们启示的灵，或是他借着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环境的变化，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查验得出。那么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啊，其实有几个简单的原则啊我们可以来遵循的。比如说我们应当要常常祷告啊，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了啊。我们常常读圣经，因为圣经就是写明神的旨意啊。有很多啊，我们为人处事啊，我们碰到一些很困难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可以借着圣经啊所告诉我们的一些行为准则的啊这个指导啊来得到一个解答。那么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些道理呢，表明神的心意，我们多多的读圣经，我们就越能够贴近神的心意，我们能够抓住神的心意，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啊来看事情啊，来生活，来追求啊。所以啊，我们还是不能啊缺少啊读经，我们最好能够个人呢、啊、在每天的生活里头啊有读经的生活。其实我们只需要啊利用短暂的一二十分钟的时间呢、啊、我们大概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把圣经读过一次的。假如我们一天呢、啊、读三章的话啊，那圣经总共1189章，可以在一年的时间里头把它读完一次。那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啊明白神的意思，明白神的心意啊啊，这有相当大的帮助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体察得到，因为啊有一些特殊的事情啊，重大的这个事件啊，我们觉得很迫切需要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啊不晓得神的安排怎么样啊，神对我们的指导是如何的，因为我们可以借着生活当中啊我们的所面对这个环境啊，我们所遭遇的困难啊，以及啊我们从圣经里头啊所获得的啊一些道理的原则，那么在我们内心里头啊我们去啊做一个衡量，我们去查验，那并且把这个事情交托在祷告当中，甚至很多时候啊我们需要啊去请教教会里头啊一些属灵的长辈或是啊有这方面体验的啊这些统领来帮忙我们。那么从这个地方也可以让我们各位朋友来明白基督徒的生活它是有原则的。基督徒的生活它会跟神啊崇高永恒的旨意啊结合在一起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跟世界的情欲都会很快就过去了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追求的荣华富贵啊，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发现说啊，其实没有什么啊，很快就会成为虚空了。可是神的旨意存到永远，如果能够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头跟神永恒的旨意结合，我们的生命真的有价值了，我们也没有白白的来过这一生了啊，这是我们可以寻求神旨意的地方。因为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神乐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查验得出，那这个就变成我们行动的动力，就成为我们顺服的一个动力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啊，让我们可以清楚的明白，基督徒的顺服不是无可奈何的屈服，不是的，是在我们的悟性，在我们的心灵里头啊，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很清楚的啊，就像保罗啊，他非常笃定的，虽然呢、啊、在耶路撒冷啊已经有患难捆绑等候着他，可是呢 他明白这是神的意思，神要他做的，有神美好的工作，他就欣然接受，并且呢，虽千万人，无往矣，哎，我还是前进的。这个神的旨意啊，成为一个动力，这是一种特殊的神的旨意。那么除了这些特殊的神的旨意之外啊，就是一般性的，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你一般性的行事的准则，我们就从圣经来得到指导，那这样都不会偏离神的心意了。我们再讲第四点，我们要追求来顺服神啊，一个相当重要的就是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在马太福音26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啊，他在客西马里面的祷告。2000年前，在夜半时分，主耶稣带着三位亲近的门徒到客西马里面去祷告，因为他即将所面对的是一个十字架的苦刑，有三根钉子，有十字架那个羞辱的记号，有全世界所有罪人的罪孽，沉重的罪孽，那个罪担要肩负在他的身上，他要承受世人因为罪所必须要受的刑罚。你看这么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当他带着这个肉身之躯去想象去面对的时候，圣经的描述说他就惊恐起来了，他就忧愁了，不晓得怎么去面对他。毕竟啊，带着这个肉体啊是软弱啊，是有限的，不晓得怎么样去突破这样的一个限制。耶稣他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肉体的软弱的肉体去面对一个极大的刑苦，极大的一个刑罚啊，是肩负所有世人的罪孽的。当然他以一个有限的身躯，一个肉体之躯，要去承接这种刑罚的痛苦是相当为难的。但是呢，他能够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那么当起初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他的祷告，他说：父啊，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十字架的苦悲啊把它撤走，我能够免掉这个苦悲的话，希望我们愿意啊，主啊，神啊，你能够把它撤掉。但是他又这样祷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就照着你的意思。他愿意神的旨意来成全，可是在他的肉体里头有很多的为难，有很多的害怕，相当的有限软弱。一直祷告，到了这个希伯来书啊5章的第7节，我们看到圣经有这么一个描述，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段话非常的宝贵，这也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带着肉体他会惶恐，以至于让他大声哀哭的流泪祷告，恳求啊让他能够免死的主。我们知道起初他是要把这个杯撤走，这是他的祷告，但是后来那个祷告的那个方向就转变了，主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照着你的意思。他就是转变过来，并且他的祷告就变成求神帮助他能够承接，愿意能够顺服这样一个承担。圣经说因为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他三次大声哀哭流眼泪的祷告，神就差派使者来加添他的心力，让他心灵的力量就刚强起来。当他心灵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从警醒祷告当中得到力量了，他就能够去承接这个十字架的苦刑。他已经从死亡的 恐惧当中脱离出来了，他已经从肉体的痛苦当中把他解脱出来了，他也从这个罪孽沉重的这个担子的压迫底下跳脱出来了。那个担子没有减轻，钉子的痛苦也没有减少，死亡还在等候着他，他还必须要为我们的罪到阴间来受刑罚，这一切都没有免掉，这一切都没有减少，也没有减轻。可是主耶稣他的祷告，虔诚的祷告蒙了应允，已经准备好了，可以上到十字架了，他就承接了，就成全了。所以到最后他要低头之前断气的时候说成了，就真的成了。这就是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所产生的结果很多时候不管我们明白或是不明白神的旨意，当我们在圣公的服事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甚至呢我们落在百般的患难里头的时候，要我们去顺服神，实在有很多的不愿意，要我们去照着神借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些真理的原则，我们可能因此要受很多苦，我们可能因此要蒙受很多的取笑，我们可能因此要上吊很多很多的利益，我们愿意吗？当我们缺乏力量的时候，当我们内心开始产生征战的时候，当世界跟神的旨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一直偏向要选择世界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的心，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祷告的。在2000年前半夜的时刻，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因为他要顺着神的旨意，他警醒的祷告，所以他能够勇敢的赴难，面对十字架他能够去接受。那么我们反观陪着主耶稣在祷告的在一旁的这些三个朋友这三个门徒呢，他们竟然睡着了。主耶稣三次祷告，他们就一直的持续打瞌睡，主耶稣叫醒他们还是继续打瞌睡。结果后来我们就发现了，抓拿主耶稣的人到了，主耶稣勇敢承担，你们要找的人就是我，然后主耶稣也没有反抗，就跟着他们去了。你看那个彼得，他岂不是很勇敢的吗？他是可以跟主耶稣一起死的，可是啊，在紧要关头，主耶稣警醒祷告的时候，他却昏昏的沉睡了，已经进入迷惑了。当那些捉拿耶稣的人到的时候彼得他有勇敢，他的勇敢是靠着他所带的刀。有很多人是因为有恃无恐，是因为他身边可能是带着武器吧，还是有什么背后的这个大的力量给他撑腰，他才肆无忌惮的这样的说夸大的话，做出这种非常的举动。你看这个彼得他就靠着他们带了一把刀，就借着那个刀要保护耶稣，他就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削下去了。看起来是勇敢，其实是懦弱，因为他没有承担，他害怕。可能是因为害怕发抖所以本来这个非常准确的这个刀法结果就偏了。那幸好是因为偏了，如果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砍死的话，你看当时候被抓的不是只有是耶稣一个要被钉十字架的恐怕也不是只有耶稣一个的。这个是主耶稣怜悯彼得后来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你就让我的朋友都全部离开吧，你们要抓的人是我，我勇敢承担。因为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已经有警醒的祷告，警醒的祷告让我们乐意顺服神的旨意，让我们产生力量，能够在神的旨意底下来成全。我们看到彼得他就是这个软弱的表现，他没有警醒祷告， 所以在那一场考验当中呢，他失败了。主耶稣他站立得稳，他有勇敢承担的精神。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今天啊，在主耶稣的恩典里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他已经为我们成全救恩，我们有永世天国福气的盼望。我们就在这个当中啊，心存喜乐，我们天天过着光明圣洁有盼望的生活。我们一定要想到，原来呢就是2000年前，在那个晚上，主耶稣被捉的那一天晚上，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结果那一次祷告呢，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说，决定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命运。因为主耶稣成全救恩，让旧约时代的那些因信遵行神律法来奉献牛羊的人，也因着他们的信来远隔那么远的长远的这个时空，也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头来得着救恩。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也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救恩，我们才有永生的盼望。但是主耶稣愿意承接十字架的苦行，成全救恩，那个关键就在他客西马尼园警醒的祷告。所以各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警醒祷告是何等的重要啊！警醒祷告跟我们的顺服那个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啊！我们可以不警醒祷告吗？主耶稣说：“不要入了迷惑，不入迷惑，要警醒祷告，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才能够在神的旨意中刚强起来，勇敢的承担，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也因为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也警醒祷告，主耶稣加添我们力量。我们在困境里头，在患难中，我们还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能够不一口犯罪，并且也不与神为欲望，我们还能够与神建立亲密良好的关系。这就显示出我们这份信仰的宝贵了。我们常常在想，顺服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他最基本的美德就是顺服。如果我们顺服的话，主耶稣在前面已经为我们安排平坦的道路，我们只管前去，一切都是平坦，都是顺利。假如我们不愿顺服，我们可能因此自作主张，我们可能因此自讨苦吃，我们可能因此失败落魄，我们可能因此丧失我们的对主的那份宝贵的信仰。所以顺服实在是我们最美的这个修养跟美德。我们恳求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以及我们亲爱的朋友能够借着我们真光之声这个讲道集让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基督教的信仰让我们每一个人对主耶稣都有更多的认识并且能够来接受这一份宝贵的信仰跟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么我们每周都有这样的节目的播出希望你能够按时来收看。那么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低头向天上的神祷告。我们请同心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又让我们能够度过一个平安的一周。那现在我们已经听完您借着仆人引用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顺服之道，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在你的面前存谦卑的心、敬畏的心，以及我们要借着明白神你的旨意以及警醒的祷告来学习顺服。我们知道顺服原来就是蒙福，顺服原来是幸福，顺服原来是智慧，顺服原来就是平安，顺服原来就是蒙神喜悦的。我们恳求主使人帮助加添我们力量，能够成全我们的祷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尊贵颂赞都归在主你的名下，从今直到 永远。哈利路亚，阿们。
亲爱的观众朋友，你观赏了本节目以后有什么感想？你若想要进一步认识了解真耶稣教会所传讲耶稣基督救人的真理，非常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领受他的恩典、平安与喜乐。你若想要参加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以及免费的福音小册赠送，或是有信仰疑难问题需要解答，欢迎打我们的协谈专线04-2245-2995 04-2245-2995，或是04-2243-6960转分机225，04-2243-6960转分机225，或是来信台中市松竹路180号，台中市松竹路180号，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收，或是你可以到就近的真耶稣教会询问。如果你感觉心灵空虚，没有平安，或是你现在的处境需要我们的关怀，我们这个节目真光之声都很乐意为你服务，解答您的问题。愿主耶稣与你同在，赐平安喜乐福气给你。谢谢大家。